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，想讲一位警察和一位610人员认真听真相明真相的真实故事。一次我和同修去外地办事，车里大概有20多人，同修从车的后面往前讲真相劝三退，我从前面往后讲。讲了5-6个人后，我看到一位穿戴不像一般老百姓的男子，当时我有顾虑，就让过这个人往下讲了。最后和同修碰头的时候，大概劝退了10多人。我想不能落下有缘人，我得告诉他真相，我就走了过去，对这位男子说，我说的这些你听到了吗？他说，我听到了。我接着说，当时我看你就不是一般人，没敢跟你讲，但我想我不能太自私了，见面都是缘分，我必须告诉你真相。他说，我是警察，你胆子可真大，共产党给你钱你还反对共产党。我说，大哥，你看他哪来的钱养活老百姓，是老百姓的纳税钱养活了共产党。他问我练多长时间了，进去过吗？我问，你看我是好人吗？他说，你很善良。我告诉他，我也被迫害过，被拘留过。他说，你为什么要练啊？我讲了我以前胃出血等多种疾病通过修炼后不治自愈的情况。他接着问我，法轮功不是讲真善忍吗？那为什么还要上访呢？心里知道就行了呗，明知道共产党要镇压，你们为什么还要去呢？我打了个比方说，你明知道你父亲是好人，如果你父亲被迫害了，作为儿女你能不为你父亲说句公道话吗？这时他若有所思，说了一句，也是啊。接着我说了我自己的修炼过程，法轮大法的红传情况，为什么打压以及善恶有报的实力等等，大概讲了30多小时。他听得很认真，我看他很认同，就问，你听说过对党团队保平安的事吗？他嗯了一声。我说，你如果的话从心里退出，有灾难咱摊不上，心到神知。我问他是否是党员，他点头，我起了个化名，他同意了。车到他工作单位的站点了，他站起身来说，我要下车了，你讲得很好，你能不能和我所里的哥们儿讲讲？我说，如果你听进去了，请把我告诉你的真相告诉他们，你也是功德无量。他答应着下车了。还有一个610官员明白真相的故事。12年前，我们当地一位同修被绑架，为了营救同修，我几次给610头目讲真相。第2年过大年的时候，我又给610头目打了电话。电话接通后，我说，某某队长你好，今天是大年初二，大法弟子给你拜年了。我接着说道，今天是过大年，家家都在团聚，你知道我们的家属现在在干什么吗？他问，在干什么？我说，我们家属在加班加点挣钱。他问为什么？我说，他们要还债，因为你们勒索我们大法弟子几十万，我们家属需要还债， 因为你们造成我们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大法弟子还在监狱承受，大法弟子已经被迫害致死3000多人，这次运动是文革再现。我告诉他，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。江泽民一看这么多人练法轮功，出于妒忌制造了自焚伪案，以激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。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，不像电视里说的那样。我说，脱下这身警服，你也是普通老百姓，别为眼前的蝇头小利葬送自己的前程。其实你做的这些都不是你的错，因为你不明白真相，我们没给你讲明白真相，不知者不怪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今天你听到了真相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你要是再干坏事，你就是明知故犯。我问他，你听明白了吗？他说，听明白了。我说，你听明白了，今天就是你生命的转折点，希望你在今后的工作中能站在正义的一边，功德无量。愿你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祝你全家平安。他说，真心谢谢你。这时他完全没有了之前的架子。还有一次，我给当地一位司法所的所长讲了很多真相，当最后我问所长是否听明白时，他说明白了。这时也在一旁听电话的他的妻子赶紧说，再多讲点，多讲点，你再慢点说。那种恳切的心情让我感受到众生善良的本性，都在渴望得到大法的救度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